这部啊，这个今天讲的内容啊非常重要啊，这个要不重要的话，我也不会从北京赶过来啊。实际啊，这个如何重要呢？待会儿呢，随着这个戚老师的导读啊，我们就慢慢就展开了啊。但是呢，这戚老师刚开始讲了有两点非常重要，我在这里啊就给大家的稍微略微延伸一下啊。刚才戚老师说了啊，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呢，很难呐啊，就是能够接触到这个赤剑解脱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性的有关本来面目的直指啊，就是很稀有了啊。一般的人呢，很难去在这上面做点评啊。刚才特别谈到了，比如说我们像那个景元山呐，由于我们的学校的刊物啊，老学为狮子吼啊，新学叫龙象啊，所以说那个大家认为你们就无论我们这个狮子吼啊有点高啊，因为狮子吼嘛是作为佛说为狮子吼。啊，刚刚是戚老师特别讲了啊，说我们呢，是这个通道，啊，净觉的通道啊，而且呢，我们不是站在个体的角度来讲的啊，又说了我们具备了这个证件啊，就是一通过这个修学佛法的经论呐，啊，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一心佛觉的这个视角啊，拥有了这个证件了以后啊。我们呢是现在呢就可以对这个啊本来面目啊一心的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的啊。实际呢这里边呢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课啊，实际是净觉的加持镜像来讲课啊，这个大家特别要注意啊。我们坐在这里好像是个体在说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缘起中始，这听明白了吗？缘起里边的个体啊，一般都是说这个净中始啊，净中始呢都是落在镜像里边说啊。但是佛法呢不同啊，佛法尤其大乘佛法讲的是什么呢？是智识双运。好，以我这是中观是这么讲啊，但以大为实呢，实际是背景。啊，和我们显现来双运，啊，有了这个双运的视角，那我就不是我了，啊，那么我呢，因为为什么能讲呢？讲的是背景的消息，啊，所以说通过这个视角，因为在以前没有啊特别把这个视角跟大家讲出来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相，因为我们到青山山人家这么讲啊，声闻嘛。声闻你这个应在声闻的视角里边有凡夫是吧啊，有居士有出家人啊，是按照这个相名分的啊。刚才这个如楞伽经里特别讲了五法三自性啊，相名分别正智如如啊，我们是通过相来这样啊了解的，所以说从相上来说我们是凡夫相啊。但是呢这是就显现而说，大家记住了啊，显现是声闻上是就我们能看到的人说啊，实际真实的法界的运行啊，包括显现，同时也包括存在而不显现啊。那么大乘佛法的讲法呢，实际是就存在而和显现同时而说，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吧？这一定要必须要注意啊。那么好了，那么这是第一点，我就跟大家补充这一点啊。第二点，比如说就说离名言这个问题啊，中观呢经常谈到离名言啊，实际上啊在实境里边是很难做到离名言的啊。为什么？因为实境里边有一个观察者啊，观察者本身也落在实境里边，所以实境的离名言只能离兔角啊。这个佛经里边有一个比喻啊，比喻这个，因为牛啊有角啊，兔子没有角啊。我们说那兔子有角，这个肯定是颠倒的啊，它是不合理的啊。说牛有角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合理，牛有角跟兔子没有 角，这个合理只是在实境中建立，同样也是在显现中建立啊。那真正大乘佛法呢，它不是说仅仅在这个实境中建立啊，不是仅仅在缘起中建立。所以实际上大乘佛法讲的不仅仅是要离兔角，同时还要离角想，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离兔角只是实境中的分别，因为牛有角，兔子没有角，这是我们能够看到啊。但是同时不仅要离兔角，还要离角想，离角想这个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听明白了，我们能看到角，我们面对这个有角的这个牛啊，没有角的兔子，让你角想，一旦要离角想，就是离，不仅要离牛角，而且要离兔角啊，同时要离一切的相中的分别。所以在这里边入楞伽经里边特别讲了，是佛菩萨是依无相见有相，而在剩余在缘起中见相，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这离名言概念怎么离，不是说我愣离，比如说我眼睛看着你们啊，大家都在这儿啊，这些人都是虚幻的，这不对。你要这么看啊，慢慢就精神就分裂了，听明白了啊？因为你用我这么看，你让我离开这个相名分别是不可能的啊。同时但是呢，我们经过大唯识讲两重变现，两重觉知，那么这个两重变现两重觉知在入楞伽经里边是有的啊。佛怎么看呢？佛是以无相见有相啊，简单的来说是在醒位回看梦位，这听明白了，只有这么样做才真正能够离名言。离名言不是我听到的话我就装没听到，而且我作意我听到的话啊，这都是虚妄分别的，是假的，不是这么着就麻烦了啊。这听懂了吗？啊，好了，那么继续啊。所以我把这个，一个是第一个点，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我在这里啊讲这些个佛法的精要，因为我们是，齐老师讲了，我们是净觉来谈净相，净觉是不显的啊，净相显，但是不显的和显的同时双运，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有资格来谈了，这是第一。第二，把这再细化，什么叫离名言？听明白了，离名言不是说仅仅是见到名言，在分别当中要离分别，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啊。那怎么样才能离名言？怎么不仅离离名言，不仅要离兔角想，兔子没有角这是对的，同时还要离角想，那必须得要依入楞伽经来讲，依无相见有相，这是佛说的啊。把这个都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今天呢不要考虑时间啊，把这个讲细一点，然后我呢再给大家再做一下这个导读啊。好，咱们继续啊。
因为无论顶礼皈依供养都以三身无分别为无上，三身无分别涵盖法报化三身无分别，身与意三密无分别，佛法身三宝无分别，至于对治敬礼诸本尊亦即法报化三身，无分别三身圣众显现为本觉的内在光明，作为本觉即无分别而觉。他就说了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离名言那个一无分别。
好，等一下啊，这个佛法呀，你看实际上这句话是有矛盾的啊。佛法虽然说一心，但一心里面有含摄法报化三身啊。佛法不是说光明一片什么都没有，不是，那什么都没有我们坐在这儿学什么呀啊。那么法报化三身，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我们的觉受就是化身境界啊。那么具体的一点里边，化身还包括化身跟色身境界，我们是在化身境界里边比较低一层的色身境界啊。色身是什么呢？胎生啊，父母怀十个月啊，胎生，所以我们是非常真实的，真实到比如你掐一下你自个儿肉就会疼啊。所以说我们见到的事物是实有啊， 化身不同，化身不经过这个母亲要怀胎十个月的过程，他直接就化现出来啊。这个在天界这个启示经啊，大罗探经里边，这里面都有介绍啊。那么法报化三身，你要不分别，不分别里边它又分成三个层面啊。你说分别吧，这三个层面又是一体的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不要，你看这里边你仔细回读一下这个原文啊，实际它是矛盾的啊。你不分别，不分别不是说没有差别，所以这个不分别跟我们理解的不分别是不一样，这听明白了？不是落在分别里边它无分别啊，是因为它这个见呢，它有不同的见啊。我们因为大卫是这里边讲的比较清楚了啊，因为觉呀，一心佛觉是变在的，但同时一心佛觉，因为它变在，这为什么讲变在呢？它变在法报化三身，啊，它变在不同的境界里面，啊，而且它是上上含摄下下的，所以既然上上含摄下下，就一个什么呢？一心佛觉的变在，啊，和这个一心境觉，还有我们一心境相的觉，啊。具体一点就是，如果觉醒在根识里边，就是我们凡夫的认知啊；觉醒在境里边，就是菩萨跟天王的认知啊；觉醒在一心里边，就是完整的一心佛觉。你看这，所以这里边实际上这个莲师啊讲了很多东西啊，包括现在大圆满大中观讲了很多东西，很好。但是这种好呢，由于它这里边的细微处没有隐身，没有展开，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介入这个法相唯识的视角，啊，所以它这里边读着很好，你读了很好，但是实际你并没有真实的觉受，啊，就是它跟你它并没有落地。为什么？因为中间实际它有很多的空缺，这些空缺通过我们大唯识的教授，通过佛的三转法轮的法相唯识的这个说法啊，我们把它弥补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它啊，这篇文章就丰满了。这个听明白了吗？所以这些都是关键处啊啊，我们这讲的这些关键处希望大家细心，因为在有这篇文章以来到现在可能1000多年，但这1000多年并没有人这么解释，所以希望大家啊还要认真啊，好继续。好，这个大乘佛法啊，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视角，因为大乘佛法它包含了显现，同时也包含了存在而不显现。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大家比如说午睡。躺在这儿睡着了，你看着只是一个睡着的人，但是他睡着了以后他可能在做梦，就是你看到是他们睡觉的人，但是你看不到他的心是活动的人，是觉知呢好像没有醒在他的身体里面，他睡着了，实际他的觉醒在他的变现境里啊。所以这么一个人表面上好像不动的，实际虽然躺着的他不动，但是他在他的梦境里他是动的。为什么要特别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就是任何的事物，如果我们只就显现而说，是一种结论；如果我们要能够就存在而和显现同时说，那就是完全不同的结论。听懂了吗，大家？所以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要学习佛教，学习佛的经论？因为佛的经论给我们展现的并不仅仅是相这块，同时也给我们展现的是我们见不到的境界的这块，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啊？而且我们现在的我们本身就安住在境界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觉知，是很难听懂大乘佛法的。什么意思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因为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梦里的你不是住在床上，这个非常重要啊！梦里的你是住在梦境里，这个听明白？必须，我再强调一下啊！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都我们大家都做过梦啊，梦里的你不是住在床上，梦里的你是住在梦境里啊，因为梦境里的床上你是躺着呢，在梦里你可能正在跑步啊，所以梦里的你是住在境界里。同样现在的我们好像是我们在这个啊这地方叫什么地方，朝代，我们好像坐在这屋里啊，这个是我们见到的像。同时实际上我们是住在这个侵蚀的境里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把梦境那个连上，就梦境中的我们是住在境里面，不是住在床上。现在的我们虽然是住在这朝代里边，但真实的我们是实际住在这个境里面。我们先得有这个境，后有的我们在朝代，这个听明白了？就是大乘佛法它首先是在心识境界里边讲根识，你必须有这么一个认知，你才能跟这法包化三身的教法连上。如果没有这个认知的话，那么只是听，而且还是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现象界里边，你跟这个是不会融入的啊，你听着这个就像神话小说一样啊，听的好像是佛的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说佛呢运用这个境界里面讲，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呢，由于我们认知世界的是什么，是根识啊，根识只能分别这些相啊，根识看不到我们住在境界里面。但我们怎么学佛呢？不是佛说了，在我们根识里边啊，设藏着心识，设藏着变现境，啊，通过佛经这么一讲，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心识的境界给它开启出来。这个大家听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有开启心识境界的经验，什么，这个经验在就是在我们梦境里边。我再说一下，梦里边的我们不是住在床。梦里边的我们是住在梦境里，这个梦境是谁造？就是我们心识营造，对吧？这个那肯定我们做梦嘛，那个梦境一定是我们营造的，这个梦境就是我们心识营造的。实际梦中的我们是住在我们心识营造的境界里边，去利用我们的根识去分别啊。那么心识营造的境界在佛法里边叫报身，听明白吗？住在心识境，住在梦境中的我们叫化身，这就是报身跟化身。那什么是法身？法身是一心，法身含摄无量的报身，因为我们这一生不是做一个梦，这大家听明白没有啊？而且我们这一晚上也不是做一个梦啊，一个梦境呢是一个境界啊，那这是一个报身。那法身含摄无量个报身，啊，记住了，我们现在要听佛法，我们必须得要把我们的观想境要给它打开，就要把心识境界打开，要不然我们听这个没有意义。啊，能够打开了，能够认知，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启完全开启心识，因为我们这个很特点啊，人类根识有一个很麻烦的特点。只有在我们根识休息的情况下，心识才能开启，就只有我们在睡着的时候才能做梦。睡着的时候就是我们累了，我们心识休息了，根识休息了，心识反而开启了，梦境开启了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佛法呢，既然我梦中能开启，白天我们同样可以开启啊。你比如说搞艺术的，我这朝代有很多的啊，学生是搞艺术的，搞艺术的同时你就是把心识境界要开启，因为你艺术创造啊，你就得营造一个境界啊。你当然你的营造境界是用你的最差的一级的，用画笔呀，啊，用是两维的平面的呀，还是立体的，你的营造。但真实你的营造的境界，梦境中的可比你的一个艺术作品要厉害多了啊。梦境中的那个营造那个境界，要如果要是不完美的话，你不可能在这个境界里边安住。 这个听明白了。所以说严格的时候，如果从这一点来说，本具的这一点来说，因为什么叫本具呢？因为做梦它不是老师教的，也不是妈妈教的，是啊，甭说人会做梦，连猫都会做梦啊，所以它本具的。那么做梦这个角度来说，能把梦境营造出来的话，这个能力比现实中的所有的艺术家的能力都要大啊。因为为什么？如果他营造不好，你不可能在梦境里边待。那么从过这一点来说，就是我们侵蚀营造变现能力是本具的，不是外来的，不是通过后天学习的啊。所以大乘佛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大乘佛法，我们在第一次在上语里边我就跟大家强调啊，无数次的强调，就是一切有情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本具它不用教，就是成佛的你啊，真的隐藏在这个根识里边，隐藏在根识的心识里边啊。我们说根识啊里边设藏着心识，心识里边设藏着一心啊，就是它有凝造整个宇宙这个能力啊。但是这个能力现在不显啊，我们现在的觉呢，以我们这个肉身，以我们这个父母所生的肉身，我们假借在这肉身里边啊，假借这个幻境里边，我们以这个肉身啊为假我啊，或者是以这个人身为假我啊，以色身为假我啊，这说为人我啊，以这个世间缘起的法为假我，说为法我啊，我们执着在这里边啊。那么好了，这个就不展开了。我今天就是要讲这些东西，比如说法包化三身，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佛法的这个境界不是光明一片啊，这光明一片里边好像是这我们在学的大乘经里边特别讲到了，包括天道也有无色界啊，三道有三界嘛，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在无讲到无色界的时候，佛的大弟子也是禅宗的祖师叫摩诃迦舍。摩诃迦舍啊特别说到无色界并非无色啊，所以这里边就跟入楞伽经里边讲到的就合拍了啊。佛的是无相看有相，那么法身境界可以一个光明和无相，但是无相里边能显出有相，听明白吗？甚至于有相里边还能显出有相，因为梦境里边有梦中之梦，它可以套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现在的认为的生死啊，认为的实有啊，是在所有的境界里边最低的一层。法报化三身，我们甚至都不是在化身里面，我们只是在化身的最下边色身这个层面。但是我们有一半，比如说一三分之一吧，因为梦境里边的我们肯定是化身了啊，现在我们是色身。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但是我们通过佛法的学习告诉我们的背景啊，根识的背景就是心识，心识的背景就是一心，这是往粗的说啊。同时呢，法报化里边又各含法报化，所以它境界在境界里边，整个境界里边的定义跟我们色身实有的定义是不同的啊。我们色身实有的定义是分段生死啊，就是我们百年人生就完没有了，结束了，啊，但是在境界里边的，这就不是分段生死，叫变异生死。你做梦，你这一醒了，昨天的梦中的你的生死就存在了，但是这生死又变异了，为什么？因为他觉从梦里梦境里边跑到现实当中，又从现实当中跑到梦境里边，你看他在变异的，这。能跟上吧，就是你的觉，我们现在讲课你能有觉是吧，晚上累了回去休息一睡觉，你进入觉又跑到梦境里边去，因为他觉在哪儿就哪儿有你呀 啊所以说他这个是变异生死，你看他就跟这个分段生死又不同了，这是在报身层面讲的变异生死。如果在法身里边，因为法身还是无量个报身，那这就超越了，不仅超越了分段生死，同时也超越了变异生死，听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实相。所以真正的佛法一定要讲法报化三身的教法，不是法报化三身的教，同时法报化三身有不同的境界。 我们有了这个认知，在这个认知下了解整个生命的实相，然后我们再学习它，然后再对比我们现在仅仅一根识认知的生命的现象是完全不同的。能跟上吗大家？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以这个法包括三身一体不二的这个视角，然后再接下来跟着导读，跟着戚老师的这个世界解脱的导读，我们才能够进入佛的境界。大家听明白了？如果仅仅是以我们根识认知的色身，那你听着就是神话故事，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发挥一个潜能啊。那么在座的朝代的学生，这可能又回到我们大学这个啊，这个平面教育啊，或者是这个艺术教育里边，都要展开这个啊想象啊。我们大家也一样，好好继续。
听我教授即见赤裸觉性得自解脱，此即是直指一己觉性的如实教授，摘自由寂静及愤怒之密意中得自解脱之圣深教授，尊贵种姓的巨佛孩子，既因由此善修止观三昧耶。他这里就讲了，就是
善修止观啊，实际是这个止观是整个法包化三身的止观，听明白了吗？而不是仅仅我们眼见的这个境界的止观，啊，不是落在显现当中的止观，对，听懂了吧？啊，好，嗯。
书说，说明本论为直指教授，直指本觉，所以通篇离名言句意而说本觉。嗯，他反这里又是说离名言啊，这个我就不那个了。
啊，为什么要特别要离我们的认知？因为一旦如果以我们的认知，就又落在根识境界里面，又落在原生的境界里面。啊，在《入楞伽经》里边，佛非常明确的讲，原生是外道的说法。就外道就是什么？就是他没有整个的见到法报化三身一体的，都是外道，因为他只是见到了部分的实相。没有见到生命的全相，啊，因为见到部分，我们都说为外。听懂啊？外道不一定是坏人，啊，因为他只是见到了部分，啊，最高的为什么佛为究竟觉呢？啊，为觉是平等遍在呢？他能够遍在法包化三身这一个境里，啊，所以《入楞伽经》里面特别说了，外道是认为世界所有的是原生，啊。而佛法认为不是，啊，佛法是这个藏实境界，说一切显现都是藏实的境界。既然是藏实，就是境界。我们什么叫藏实境界？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好像是我们的身体来认知，实际要没有背景的支撑，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想象，比如现在地球不转了，我们还能坐在这儿吗？是吧？所以我们能坐在这儿，一定跟这个，往大了说，是跟这个环境啊，跟地球、跟太阳系、跟银河系，它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连着的，啊，它不可能真的把它啊断开。就是我们能跟太阳断开吗？我们能跟地球的公转和自转断开吗？啊，虽然我们这里边喝茶呀、听课呀，跟好像跟地球自转和公转没关系，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听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旦这样的把整体的视角看起来，我们就知道了所有东西都是藏实境界，就是支撑我们坐在这儿听课的有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它，但是我们是离不开它的，啊，所以是道家也说嘛，百姓日用而不知，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好。一定要注意这个啊，有了这个视角以后，我们再听课，我们就能明白了，多少就能听进去了啊。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带着人眼听课，麻烦了，因为佛法大乘佛法要讲的什么呢？人有五眼，就学大乘佛法。人眼是只是在分别看相，还有天眼，天眼就是两重啊，就是做梦的你能够看，不仅能够看到现实，也能看到梦境，因为它变现了，啊，有人眼，有天眼， 有法眼，有佛眼，有慧眼，啊，所以五眼就是简单来说，至少有三个眼啊，人眼、天眼跟佛眼。以这个视角来听这个课，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内容就是包括这个三个层面的东西。如果我们仅仅是以我们的认知见一个层面的东西，那跟这三个就不配套。听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要尽量想象，啊，要带着这个境，你再看、读、在修学大乘佛法，你就进去了，啊。所以你这么听课，记住了啊。我们这听课呀，喜欢弹腿打坐呀，好像这样，这个没用，这个没意义，这只是你的生活习惯而已，啊，你怎么坐着，你躺着都无所谓，啊。你趴着也无所谓，但是你必须得精神带着这个法包化三身的视角来听。如果你没有这视角，你光双盘着听没用。听懂了吧？好好好，继续。
嗯，